这周的经文在出埃及记35:1-38:20，列王记上7:40-50，哥林多后书9:1-15，希伯来书9:1-14，启示录11:1-13。这周的主题叫 Vayakhel。Vayakhel 的意思就是他遭拒。这个词来自于35:1，摩西遭拒以色列全会众，对他们说，这是耶和华所吩咐的话，叫你们照着行。摩西遭拒以色列会众的遭拒，希伯来文就是 Vayakhel。 在这段经文我们会看到，经文的很多内容都是跟前面出埃及记几章的内容重复，但是他们有一个差别，就是前面的经文是神吩咐摩西要这样做的，这里的经文从35章开始，是摩西遭拒以色列的会众，对他们说神的命令，所以这是一个传达神的命令。摩西是原封不动的将神所吩咐的传达给以色列的会众，让他们能够清楚明白神要求的所有细节。所以虽然经文看起来是有一些重复，但是这里的意思我们可以看到，摩西是非常忠心地传达神的旨意。这周的经文大纲包括，第一，35章讲到为会幕奉献，接着讲到制造会幕的各样器物，具体包括第36章制作帐幕四围的幔子和遮盖，37章讲会幕里面的器具，第38章讲制作会幕外面的器具。所以制作的时候是把会幕的整个架子搭起来，然后再制作里面的器具，最后再制作外面的器具。后来摩西设立会幕的时候也是同样，先把四围和会幕搭起来，然后再把器具摆进去，最后呢把外面的器具摆好。上周的经文讲到摩西是2次到神那里，都是40天，然后下来见以色列人。我们主耶稣也是2次从神那里降临。摩西第一次从神那里下来，赐下神的律法。主耶稣第一次降临，是为人的罪而死，成就了律法。摩西第二次从神那里下来，脸上带着神的荣光。主耶稣第二次降临，也是带着神的荣光而来，让所有的人都认识他。摩西第二次来的时候，他做了2件重要的事情。第一个就是遭拒以色列人，建立帐幕，也就是会幕。主耶稣第二次来也要做同样的事情，他就要遭拒以色列人和外邦信徒，重建圣殿。从35章的一开始，摩西就重申了安息日的条例，因为安息日是神与以色列人立约的记号，是神非常在意的。6日要做工，7日为圣日，是向神守安息的圣日。这里不可做工，更提出来不可以生火。不可以生火的原因呢，是因为生火是属于做工的范围，是属于一个创造性的工作。再下来，摩西对会众说，我们可以看到每一段的开始，摩西对以色列的会众都是说，耶和华所吩咐的是这样。在4-9，神吩咐以色列人要奉献礼物给神。后面我们看到，当摩西吩咐之后，以色列人的会众从摩西面前退去。第21节说，凡心里受感和甘心乐意的，都拿礼物来给神，用以做会幕和其中一切的使用，又用以做圣衣。这里特别提到心里受感，然后甘心乐意的拿礼物给神，这是奉献的基本原则，就是甘心乐意的给神，是神所悦纳的。我们今天要参与奉献，是代表我们和神的关系，我们能够给予神是我们的权利，不相信神的人是不会想要拿东西给神的。其次，我们要甘心乐意的给，神会更多的赐福给我们，这是给我们一个机会， 能够蒙神更大的赐福。所以以色列人他们就献上了许多各样的金器、银子和铜，还有蓝色、紫色、朱红色线、细麻、山羊毛、染红的公羊皮、海狗皮等等，还有皂荚木也拿来了。所以这里都提了多次甘心乐意献给神的礼物。在35章第10节，摩西对以色列人说，你们中间凡心里有智慧的，都要来做耶和华一切所吩咐的。神要摩西告诉以色列人，你们中间如果有这样才能的，就都要来一起参与制作会幕，让大家都有机会参与。在我们今天的教会也是一样，心里有智慧的，有各方面才能的，就要一起来参与教会的服事。有很多的以色列人，他们甘心乐意地奉献自己的财物，也奉献自己的才能来参与整个会幕的建造，他们就得到神特别的赐福。35章的最后30到35节讲到神特别提名比撒列和亚和利亚伯这两个人，神特别给他们恩赐和能力，使他们能够把神的要求完完全全一丝不苟地完成。而且在35章34节说，耶和华又使他和但支派中西西撒抹的儿子亚和利亚伯心里灵明，能教导人，就是说神还赐给他们教导的恩赐，使他们能够教导别人如何来建造会幕。对我们今天而言，会幕就像是神的教会，神会兴起人给他们恩赐来带领教会，来教导会众，建造教会。但是神也同样会兴起其他的弟兄姐妹来参与服事。下面会讲到第36章1到7节，讲的是奉献。我们看到比撒列和亚和利亚伯就出来带领会幕的建造，然后会众中一切心里有智慧的，蒙耶和华赐聪明智慧的，知道做圣所各样使用之功的，这些人就受感前来，照耶和华吩咐的做工。神就感动很多的百姓出来一起制作会幕，百姓献上的礼物有很多，每个早晨把甘心献的礼物就都送过来，做工的人发现送来的东西已经富富有余，太多了，然后摩西就传命，叫百姓不要再拿礼物来了。我们看到原来奉献是可以超过所需要的，我们也希望各个教会得到的奉献是超过教会所需要的。在这里我们要明白百姓的心，神允许百姓建造会幕，是代表神已经饶恕以色列人造金牛犊的罪了。从神吩咐摩西造会幕，然后摩西要向以色列人传达的时候，他们就造了一个金牛犊，得罪了神。神在摩西的恳求下允许以色列人开始建造会幕，表示神已经饶恕了他们的罪，愿意与他们同在，愿意带领他们进入迦南地。百姓因着感恩的心就甘心乐意地献上礼物，这个是甘心奉献的原则。在这里我们看到，当神兴起的事工，他的帐幕需要被建造的时候，他会预备一切的人和需要的物，神也感动人来参与他的事工，也感动人奉献所有需要的财物。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很重要的应用，就是神兴起的事工，他一定供应一切所需要，包括人，包括财物。如果我们参与这些神的事工，我们可以为这些事工来祷告，愿神的旨意能够成就，也求主帮助我们有信心，知道这事工若是神开始的，神就会供应一切所需要的。我们可以以祷告来托住，让我们在做的时候不只是将事工完成，我们的信心和一切参与服事的人，他们的信心一同得到成长。 接下来36章8到38节就是建造会幕的四维。制造的开始是摩西吩咐以色列人，接着以色列人就召聚起来一起做。从第八节开始，我们看到是比撒列来领导会众一起完成。比撒列是个总指挥设计师，以色列其他人是来做具体的工作。下面我们看到他做了十副幔子和十一副山羊毛的幔子做灶盆，染红的公羊皮做灶盆的盖，海狗皮做顶盖。最后我们还看到制作帐幕的竖板、双门帘、柱子等等。接着第37章，比撒列就带领会众来制造会幕内的一切器具，其中包括制造约柜、制造陈设饼的桌子和桌上的器具、制造金灯台、制造香坛、制造膏油和香，都是照神所吩咐摩西的制作。接下来第38章就是制作会幕之外的器具，包括祭坛和坛上的器具、洗濯盆，还有会幕的院子，都是照着神所吩咐摩西做的。在38章21到31节还讲到以色列人所奉献的东西，包括各色的线，包括金子、银子，其中银子还包括以色列20岁以外的男子，总共有603550人，每人奉献半个色克勒，刚好是301775色克勒。还包括所奉献的铜，用来做会幕所需要的一切器具。在这里我们看到整个制作的过程跟前面神所吩咐摩西的是一样的，说明比撒列是照着神所吩咐的，不折不扣地将会幕一切的器具制作好。以色列的男子20岁以外的要交半个色克勒的银子给会幕和圣殿的使用，这个在新约叫做丁税。在马太福音17章24到27节讲到耶稣也要交丁税。耶稣和他的门徒来到加百农，有收丁税的人来见彼得说，你们的老师也就是拉比不交丁税吗？丁税就是以色列每一个20岁以外的男子需要奉献给圣殿用的钱，是出埃及记30章33到34节神的命令，在这一周的经文中也提到了。丁税的目的用在购买圣殿所需要的祭物和其他用品。彼得就回答说是要纳税的，所以他进了屋子，耶稣就直接问他说，世上的君王向谁征收关税丁税呢？是向自己的儿子呢？是向外人呢？耶稣的意思是说，君王是向别人征税，但是不向自己的儿子征税的。耶稣是神的儿子，他本来不需要交纳丁税，但是为了不使人跌倒，耶稣他也交税。耶稣要彼得去海边钓鱼，钓上来的鱼的嘴巴中间刚好有一块钱，就是一个色克勒，可以交两个人的税，一个是耶稣的税，一个是彼得的税。这是耶稣所行的神迹。这个故事说明耶稣也是按着神的律法而遵行的。这周的先知书是在列王记上7章40到50节，这里讲到所罗门王建圣殿。在所罗门王之前，以色列人都是到帐幕去敬拜神，所罗门王的工作就是建一个圣殿，作为一个永久敬拜的居所，取代原来移动的帐幕。圣殿所建造的地方就是在耶路撒冷。圣殿的建造过程中间同样需要能工巧匠。这里所罗门王差遣了一个人，他的名字叫户兰，来负责建造圣殿的器具和设备。这个户兰是谁呢？在经文的7章13到14节我们看到，所罗门王差遣人往推罗去，将户兰招了来， 他是拿佛他利支派中一个寡妇的儿子，他父亲是推罗人，做铜匠的，忽然蛮有智慧、聪明、技能，善于各样铜作。他来到所罗门王那里，做完一切所要做的。忽然是拿佛他利一个寡妇的儿子，他的父亲不是以色列人，而是推罗人，他父亲是铜匠，忽然继承了父亲的职业，他在铜的制作方面有许多的聪明、智慧和技能，所以所罗门王就差遣他去做圣殿所需要的一切铜具、一切金属、所需要使用金属做的所有的工作。我们看到这里忽然有各样的技能，他就被神大大的使用，他所做的包括铜柱、铜海、铜座，这些都是圣殿的外面洗桌盆的一个部分，以及盆、铲子、盘子，这是祭坛的一部分，还有圣殿里面一切的器具，金灯台、陈设饼的桌子、香坛，忽然都把它们做好了。这周的新约在哥林多后书九章一到十五节，这里讲到捐献。保罗鼓励哥林多人为耶路撒冷的圣徒捐献，与这周的主题以色列人为建造会幕的捐献是呼应的。这里保罗特别说，在九章第六节，少种的少收，多种的多收，这话是真的，意思是说愿意多捐献的人，神就给更多的赐福，所以多种的就多收。另外一个在九章七节，个人要随本心所酌定的，不要作难，不要勉强，因为捐得乐意的人是神所喜爱的。神希望人可以乐意的捐献。这里我们总结三个捐献重要的原则。第一，愿意多捐献，神就给更多的赐福，就像以色列人捐得富富有余，神就赐福给他们。第二，乐意捐献是神所喜悦的，这是捐献的心态。第三，捐献给需要的人，在圣经中是非常重要的见证，是非常重要的好行为。在整个律法的书的中间，捐献给别人是最重要的好行为之一。这周的新约在希伯来书九章一到十四节，这里讲到帐幕，做了三个的类比。帐幕是以幔子分割成圣所和至圣所，祭司只能到圣所，只有大祭司一年一次在赎罪日进入至圣所，为所有的以色列人赎罪。第一个类比是将圣所类比成前约，也就是摩西之约中的献祭的礼仪，至圣所类比成新约，前约的献祭洁净人的身体，并不能除去人内心的罪，使人得以完全。在九章九到十节，这里说，那头一层帐幕做献金的一个表样，所献的礼物和祭物，就着良心说，都不能叫礼拜的人得以完全。这些事，连那饮食和诸般洗濯的规矩，都不过是属肉体的条例，命定到正心的时候为止。这里并没有否定前约，前约的献祭有洁净人身体的果效，饮食和洗濯都是为了洁净身体以及预备人可以献祭的条例。这里乃是指出前约献祭的局限，并不能够解决人内心的罪。神命令人遵守前约的献祭的条例，一直到新约成就为止。新约是洁净人的心，除去人内心的罪。在九章十四节说，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献给神，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你们的心，除去你们的死刑，使你们侍奉那永生神吗？在新约中，我们借着耶稣基督的血，我们的心得以洁净，我们的死刑也就是罪得以除去，使我们可以侍奉神。 第二个类比是以地上帐幕的大祭司类比天上帐幕的大祭司。九章十一节说明耶稣是天上帐幕的大祭司。但现在基督已经来到，做了将来美事的大祭司，经过那更大更全备的帐幕，不是人手所造，也不是属乎这世界的。地上祭司是照着前约一年一次在赎罪日从圣所进入至圣所，为所有的以色列人赎罪。类比天上的大祭司耶稣基督以自己的血一次进入至圣所，献上为祭，成就新约，为所有的信徒成了永远赎罪的事。第三个类比是地上的大祭司从圣所进入至圣所，来到神的面前，类比天上的大祭司耶稣基督将人从前约带入新约，来到神的面前。耶稣没有来到之前，圣所的幔子将圣所和至圣所隔开，耶稣来了之后，幔子打开，从圣所通向至圣所的道路显明了。所以九章八节说，圣灵用此指明头一层帐幕仍存的时候，进入至圣所的路还未显明。这里我们要指出，新约并未完全成就，我们的心还没有完全得洁净，我们仍然会犯罪跌倒，但是有圣灵为我们的确据，我们相信神的应许，神完全的救赎必然会成就。这也说明前约并未过时，一直到新约完全成就为止。启示录十一章一到十三节讲到大灾难中的见证人，这段经文比较不容易理解，有许多不同的解释，我们从字面来直接解释。这里讲到末世大灾难期间的圣殿，圣殿有祭坛，还有礼拜的人，神要使徒约翰用苇子量圣殿，同时数点在殿中礼拜的人。礼拜的人很可能是指以色列人，殿外面的院子是给外邦人的。然后约翰看到两个见证人，在十一章第三节，我要使我那两个见证人穿着毛衣传道1260天。毛衣的希腊文是 sakos， 这个字来自希伯来文 sak， 意思是上服，就是人死了之后穿的衣服，好，这个叫做上服，英文叫 sackcloth。 这两个见证人穿着上服是为世人的悖逆悲哀，他们传神的道1260天，刚好是3年半。十一章第四节，他们就是那两棵橄榄树，两个灯台立在世界之主面前的。橄榄树产橄榄油，可以点灯发光，说明他们有圣灵的能力，所传的道是为神的光做见证。他们能够行神迹奇事，像以利亚一样能叫天不下雨，像摩西一样以灾殃攻击世界。他们做完见证之后，那从无底坑里上来的兽必与他们交战，并且得胜把他们杀了。他们的尸体就倒在耶路撒冷的街上，就是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的地方。这个时候的耶路撒冷就像索多玛埃及一样堕落。那时各民各族各方各国都欢喜他们的死，因为这两位先知所行的神迹使他们痛苦。过了3天半，神将生气吹入他们里面，他们就复活了，身驾云升天，地大震动，有7000人死亡，其余的人都恐惧悔改，将荣耀归给天上的神。这是末世7年大灾难中会发生的事情。这周的经文有几个应用。第一，神兴起的事工，神必会预备一切所需的物和人， 我们是否经历到神这样的信实和大能呢？第二，许多以色列人不只甘心乐意地献上自己的财物，也献上自己的才能一起来建造会幕。我们是否也将我们的才能献上参与教会的服事呢？有什么困难吗？第三，比撒利和摩西都是照着神所吩咐的，不折不扣地完成工作。我们是否也能学习忠信于神托付给我们的事情呢？在家里爱自己的配偶，门徒培训带领自己的孩子，在神的家，在教会中服侍弟兄姐妹呢？愿神祝福大家。